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灵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灵慧交流文章，对照大法实修，关关让我脱胎换骨。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前一段时间，我经历了自修炼以来最大的心性考验，在师父慈悲呵护下，在剜心透骨向内找的实修中，找到了隐藏的根本执着，在法中修去了，使看似已经无法挽回的就要破碎的家庭不但恢复正常，而且真的把坏事变成了好事，迷失的人看到了法轮大法好。我是从2001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这十多年的修炼中真是幸运的。得大法约一年，邪恶迫害最严重的2002年初，经历第一次生死考验。在当地的看守所用绝食的方式犯迫害，18天。后来被送到医院，在医院一个月的时间里，一直经受着镇里610人员、派出所警察加上村里派来的人，每天3-4个人24小时给我施压，那种高压让家人都承受不了。在高压下看到家人的痛苦无奈着急的样子，人心使我做了违心的事，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了不该有的污点。回家后找到自己没做好的原因，就在学法实修上下功夫。风风雨雨十多年中，我与同修配合，平稳地走在正法救人的路上。但是来自家庭的磨难却是一关比一关大，一关比一关难，关关都让我脱胎换骨。我丈夫自结婚以来从不跟我生气，话不多，也不反对大法。我从医院出来跟他讲清我为什么还要坚持修炼的道理后，他依然支持我修炼。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当今的大染缸中做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先赌后嫖，离家不归，最后提出离婚。一，大法给我胸怀，救丈夫还赌债。我们从乡下搬到城里，丈夫也到大城市里当了出租司机，日子过得还好。不知啥时开始，丈夫沾上赌，上了瘾，赌债高筑，到后来不能自拔，以致破罐子破摔，上班人走，下班时人按时到家，伪装得非常好，天天给我钱，回家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安排好他的生活后，我就专注地学法练功，正实大法的事随叫随到。他欠赌债的事我周围的人都知道，就是我亲人也不告诉我，直到债主要债时，我才知他负债20万元。晴天霹雳，买房的欠款刚还完，孩子上学天天要花钱，这钱啥时能还完？事情败露后，他说出心里话，没脸活了，走到哪儿是哪儿。面对失去理智的赌徒，面对巨额赌债，面对上学的孩子，面对年纪一大把的公婆，伤心、失望、仇恨，那种活不下去的苦真的生不如死。我该如何过好这一关呢？多学法，向师父求救，是师父的法让我理智清醒，从法理中找到自己该走的路。人的理是凡理，欠债要还，迷失的法理在不断地扩大我的容量，让我放下利益，放下仇恨，放下自尊，正视耻辱，善待赌徒丈夫。当他跳楼时，我求师父救他，他从楼上掉下，两脚稳稳地站在地上。为了挽救丈夫，不让债主多造业，我跟亲朋筹集钱，尽快还上赌债。我娘家人在我劝说下没有为难他，还出钱帮还赌债。公婆丈夫看到我不但不离婚，还这样做，感动得不知咋着好。丈夫打消了死的念头，发誓一定要好好过日子，不再让人担心了。丈夫真的改了，不赌了，老老实实挣钱去了。业债就这样在我的宽容中了结，我家的日子 又恢复平静了。这一关看似是对我放下名利情的考验，对我是否能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考验，其实是旧势力用这种形式要毁众生，同时变相从经济上干扰迫害大法弟子，是非常狠毒的。要不是师父的大法，我怎能替债主着想，怎能替公婆着想，怎能原谅丈夫，怎能甘心背负这么重的债。就是我是大法弟子这个称号让我不再走人的路，旧势力的安排不算数，我就要走师父要救众生的正路。我走对了，师父鼓励我，丈夫两年时间就还了90000元的赌债。二，不放弃，圆融师父要的。原以为这回能踏实过日子了，却不想丈夫又给我一个大劈雷，外面有了女人。2012年新年刚过，此事败露，我又是最后一个知道此事的人。我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善言劝说，让家人劝说，亲朋劝说，从情到理，十个月挽不回来这颗迷失的心。后来他干脆和那女人非法同居，不回家了，最后直接提出离婚，要跟那女人结婚，而且丈夫表示东西啥都不要，剩下赌债他还，孩子的生活费他负责，也就是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离婚。看到怎么也换不回他，又知道练功人不能离婚的法理，又不愿他多造业，真的不知怎么做了。真像师父说的，百苦一其将，看其如何活。选自红银苦其心志。我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不知旧势力抓住了我什么把柄，要这样给我制造磨难。那段时间整天整天泡在此事中，亲朋来来往往的劝说，他有时有个电话或信息，有时几天没有声音，叫不回来又放不下，搅得我没有安宁的时候。当我一人时，我强迫自己多学法，多练功，多发正念，让大脑装的都是法，来排斥杂念，排斥烦恼，时时加强自己的正念。我是大法弟子，发生的所有事都是让我修炼，让我提高的。有师在，有法在，再苦我也能过去。每当有压不住的念头时，我就这样来调节自己。我做了最坏的打算，爱离不离由他去吧。公公婆婆看到我瘦了许多，就安慰我说，让他走吧，他人回来心不回来也白搭，就当没有这个人了，咱们四个一起过。公公整天不说话不抬头，用干活打发时间，闲下来时就低着头闷坐着。娘家人更是恨得不知说啥好，觉得一个言而无信、占权吃喝嫖赌抽的人离开更好，反倒省心。知道此事的同修也说，他要走是他没那福分，是福是祸自己选的，这是旧势力安排他来干扰正法的，他走了也就干扰不了了。身在难中的我不知如何做了，我知道法能帮我，所以磨难中我强迫自己反复背诵师父的法，如经济要旨中的何为人、境界、真修，每次背都有新的理解。还有因我是720以后得法的，平时学法中特别关注师尊有关这方面的讲法，我渐渐能平静下来了，心想他回来我还和原来一样对待他，不回来呢我还省着伺候你，有更多时间做大法的事儿呢。在没有道德底线的现实中，人干坏事还能理直气壮。那女的看到我不离婚，就直接给我打电话，直接说她跟你没感情，你们是同床异梦，她不要你了，这一年多我们一直在一起，甚至不知耻辱地告诉我，我们都在一起过了，你还缠着她干什么，再缠着他就要自杀了。看到他们失去做人标准，我就觉得他们是恶势的牺牲品，挺可怜，就郑重地告诉他，我们是合法夫妻，你在扮演什么角色？ 我始终没有骂他和那个女人。师父看到我磨难中没有倒下，没有失去理智，怨恨心渐渐少了，痛苦中依然照顾公婆和他们的亲戚，慈悲的师尊要让我再提高一些，不停留在消极承受上，就安排一个同修来到我身边。当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他后，同修问我说，师父要什么？师父为什么讲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的法理？这件坏事出现什么结果就是最好的好事了？经过切磋，我渐渐明白了，此事发生在丈夫身上，决定权在我这里，我是主持正法的法徒，我是主导，事情应该我说了算。师父要救所有的人，丈夫和我结为夫妻缘是为了得救得法的，我怎能在他下滑时放弃他，让他失去这万古机缘呢？没有他，我正好多做大法的事的想法不纯正，旧势力就是想利用此事毁了他，同时伤害大法弟子，也给师父正法加难度。我请求师尊帮我力挽狂澜，按照师父的法去做，节制是下流。选自《红营二普照》。让丈夫回来，禁止丈夫和那女人往地狱里走，同时让他们真正看到大法好，并走进大法，得救得度。保住这个家，不是要过常人的日子，是乱世中纠正败坏的东西。我要把坏的变好，这就是彻底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这就是师父所要的。道理明白了，怎样才能做得到呢？同修和我一起分析出现此事的根本原因。法轮大法修炼和过去宗教修炼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直指人心法上修。选自《红银三修炼形式》。主动修心性，不是靠吃苦强迫去人心的，所以师父反复告诫弟子向内找。选自《转法轮》。同修的一席话提醒了我，是啊，坏事出在丈夫身上，原因可能在我这里。于是我认真向内找，向内找，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不易发觉的执着，表现是女强人当家做主。自修炼以来，很少跟丈夫交流陪他，不顾及他的需求感受，说白了就是不拿他当回事，甚至骨子里瞧不起他。在世人面前我很有面子，我把料理好家务当成好妻子的标准，自以为自己做得很到位，没啥可挑剔的。当看到自己存在的隐蔽很深的没有同化大法的问题时，自己吃了一惊，修了十多年这个问题都没意识到，让旧势力抓到把柄，给我设了这么大的难来干扰我主持正法。找到了，那就去掉它，悟道做到。当时就给丈夫打电话，关机。那就发信息吧，该吃饭了，回家吃饭，我和孩子等你吃饭，天冷了回家穿衣服。就这几个字把我的心性展示给他们了。第三天我收到了他的信息，明天回去，我把事情解决了。第二天他真的回来了，大家都高兴，但不知是什么力量能让他突然改变。当看到我时，他们似乎又明白了什么。是呀，师父说，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选自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事情并没有结束，看到丈夫在家六神无主，心不在焉，好像这不是他的家，他是在做客的样子。我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认识到的地方，他身上的拜物还起着作用。我一边加大力度正念清除这件事背后的邪恶，一边再次找自己，跟同修切磋。同修说，你以后怎样对待他，能100%信任他吗？这得在法上认识，认识到人是管不了人的， 常言道藕断丝连，他们共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而且是不正常的男女关系，那种低俗的事时时会让他们互相思念。旧势力就是利用人变异的情毁人的，他们难免再相见或者电话联系，咱们怎么做才能杜绝他们不再走邪路，只走人的路呢？大法弟子做事是神的事，那就用大法的宏大慈悲斩断他们贬义情魔，我们只给他们添正念，他们不会再做出格的事，让丈夫只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他，从而了解大法，早结善缘。相由心生，我们纯正的善念会保护他们的，要相信大法的威力。牢记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思想清晰后，我必须强迫自己做到随时排除不好的一念，不生一念。无论他回来早晚，不问丈夫上哪儿去了，不看他手机，并鼓励他可以跟他说说话，要关心他，因他啥都没有得到，真的是很苦的，让他赶快找到属于自己的人。平时我也提醒自己是扮演妻子的角色，不是他的保姆，也不是他妈。这是他自己说的感受，改掉以前我行我素女强人的行为，让他看到正常女人的美好，还真诚地告诉他，不用在意别人说什么，我会对你更好的。以前是我没疼你，让你感受不到夫妻情，你以为我心里没有你，你才做出此事的。丈夫不止一次地问我，你会放弃我吗？我都说不会。丈夫深深地说，你是真在乎我，我这么伤害你，你不吵不闹，你要是大吵大闹的，我可能真回不来了，我以后再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我告诉他，不管你我结的是啥缘分，今天大法弟子按照师父的法去做，都会变成善缘的，你得谢谢师父。又一个奇迹出现了，当丈夫偷偷去见那个女人时，那女人却说，以后别来了，你媳妇不是一般的女人，这么大的事她没骂我一个字，我也要看看转法轮。丈夫真的把大法书送给她了，祝愿她能早日修大法，我们要的结果出现了。我非常感谢师父，非常感谢师父，师父让我把坏到头的坏事变成世上最好的事，这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最好的路，谢谢恩师。十个月的磨练让我体会到向内找是真正实修的基础，也让我一次次地看到大法的威力，深深体会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选自《红银二》师徒恩。三，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一定要彻底。在这里还要说明两点，一是不能有离婚成全他们的想法，当时看到丈夫很痛苦，两头放不下，那女人又以死相逼，丈夫又跟她生活在一起了，就生出别让他们再造大业了，成全他们的想法。后来认识到这是消极的舍，不是慈悲，是不负责任的推波助流，是见死不救。他们如果要结合，破坏大法弟子婚姻的罪，不得下地狱吗？其中隐藏着早点摆脱磨难的私心，这不是师父要的，天上的神会看不起这样的练功人的。今天师父在正法要救人，要改变旧宇宙生命的本质，就是让得法的生命都能为他人着想，所以我们只有站在救人的基点上去做，才是师父让走的正路。这是我对练功人不能离婚的认识。还有一点是不能有钱的交易， 在过程中，丈夫几次要和那女人分手，那女人都不干，先是以死相逼，后来又以20万元的补偿款来要挟。她知丈夫没钱，还有赌债未还，拿不出，目的是要控制她。再后来看到留不住人，就说要5万。丈夫跟我说此事，开始动了人心，觉得丈夫对不起她，可以考虑。结果事情出现波动，丈夫回家没几天，又去找那个女人同居了。问题出在哪里？否定不彻底，切磋中认识到不能给她什么补偿款，她是犯罪的行为，参与了破坏别人家庭，而且是大法弟子的家庭，罪有多大呀？是要受到惩罚的，怎么还能给她补偿呢？这又是变异的败坏的理。如果她花了大法弟子的钱，她该上哪儿去？还能得救吗？正法就是要正一切不正的。当明白这层法理后，我并没做啥，也没跟丈夫说，可是表现上丈夫却不答应给她钱，而她也不要了，他们就这样平静地分手了。这样的结果在常人中是看不到的。我又一次感受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只要自己能提高心性，一切磨难师父都会给摆平的。是师父又一次制止了经济上的迫害，让我把这条路完完全全地走正。这对不正常的男女无条件分手了，长达10个月的不正常关系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画上了句号。现在我们家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丈夫冷静后跪在师父法像前虔诚地认错。我本想给他留面子，让他心中想到就可以了，但他说出口向师父认错，请师父帮助管好自己，并表示要学大法。8天后他又写了觉醒世人的郑重声明。通过此事，我看到旧宇宙的生命维斯的特性根是那么的深，如果不是师父的宇宙大法，没有师父融化钢铁的慈悲，是不可能改变旧宇宙成住坏灭的规律的。我也做不到宽容几次如此伤害我的丈夫，更别想让他们变好了。作为师父要的大法弟子，只有无条件地走师父救人的正法路，才能在磨难中把坏事变成好事，走正自己的修炼路。我深知修炼一天没结束，就有我要修的东西，我会更珍惜剩下的时间的，做自己该做的事。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交流文章，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本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农村的青年大法弟子，在母亲的影响下，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才是一个10来岁的孩子，转眼间15年过去了，我从一名小弟子成长为了一名青年弟子。记得刚得法时，有一次我在屋里看转法轮，哥哥在旁边看电视，他却将电视声音故意放大。母亲在一旁担心他影响我看书，就叫哥哥把电视关掉或是小一点声音。可是哥哥偏不听母亲的话，还是一样我行我素。我就对母亲说，你就不要管他了，就当他没在那里好了。母亲听我这样一说，也就不再多说什么。我的心全都在大法书上，哥哥的行为对我来说就像没有一样，电视机的声音是那样的飘渺，与我是那样的遥远。
后来通过学法，我才知道那是魔在利用哥哥干扰我，不让我学法。我当时能够不被干扰，是因为得法的机缘已到，是师父在呵护着弟子得法修炼。历经磨难，坚信大法。1999年，邪恶的迫害压向了大法弟子，一时间黑云压城，大有天塌之势。许多同修在迫害面前放弃了修炼，交出了大法书籍。记得有一位同修问我，你还练不练？我说练。电视中那些人是自信生魔，不是真正的练功人。那时自己还小，不知道是邪党的栽赃陷害，也不知道这场迫害的邪恶程度，只知道师父是正的，大法是正的，一定要一修到底。我看到天上有粉红色的法轮在空中旋转，正转反转，还有一次在梦中，我看到一个蓝色的大法轮在空中旋转，不一会儿，法轮中心又显现出许多身穿汉服的古代人。我又看到地上的人类像蚂蚁一样挤在一起，望着天上神圣的法轮。他们都知道，也都在等待法轮会来拯救自己。第二天，我把这个梦告诉了母亲。我们都知道，那是师父在鼓励弟子要坚定。2000年，父亲在母亲被恶警一次次非法软禁期间，精神压力承受不住，一个人偷偷喝下了毒药。那天晚上，父亲突然问我，爸爸死了，你想不想爸爸？当时我感到父亲和以往不太一样，便回答说，想。谁知父亲竟然哭了起来，向我哭诉着自己已经喝下了一整瓶毒药。此时父亲已经后悔自己这种行为，我和父亲刚说完这句话，父亲就开始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浑身抽搐。十多岁的我眼看着父亲倒在了自己的面前，不容多想，就赶紧出门找来了叔叔。叔叔雇了一辆车，把父亲送往了医院。我站在门外，望着远去的车渐渐地消失在夜色中。回到屋里，刚才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母亲还在被非法关押中，不知何时能回来。父亲又喝了毒药，不知会不会有生命危险。这时，我想到自己是一名大法修炼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我把一切思想都当作是思想业来排斥它、否定它，告诉自己要相信师父。突然一个念头在我的大脑中闪过，求师父。于是我就在心里一遍接一遍的默念，李洪志老师，转法轮，真善人，李洪志老师，转法轮，真善人。我感到自己身边的一切都静止了下来，大脑中只有师父的名字，之前的担忧、疑问、不安，各种思想都消失不见了，心里很平静，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与神奇。我知道了，父亲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定能脱离生命危险。不久后，父亲就回到了家里，母亲也从邪恶的威逼高压下闯了出来，一家人终于劫后团圆。进京正式大法。2000年，听说全国各地都有大法弟子去北京护法，我也有了进京正式法的愿望。我想，既然是北京江泽民和中共发动的这场迫害，那么要结束这场迫害，就需要去北京找他们，告诉他们大法是正法，迫害大法是错误的。有一天，当邪恶迫害大法时，我要去北京证实大法这一念在我的头脑中闪过。我马上和母亲说，我们应该去北京上访。在去北京的头一天，我给父亲和哥哥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和母亲去北京了，告诉他们我自己在大法中身心受益，我们要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我甚至说，哪怕就说一句法轮大法好，被当场枪毙，我也无怨无悔。那天本地区一起去了十多名同修，我们一路上背诵着师父转法轮中的《论语》， 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大家一字排开，集体练功，正式大法。不一会儿，我们就被天安门广场附近早已准备好的警车拉到了天安门附近的拘留所。在北京的拘留所，我们都向北京的警察写下了自己的心声，那就是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正乾坤，还李老师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大法书籍保护下来了。2002年的一天，我和 A 同修在屋里说话，忽然 B 同修从外面进来对我们说，你们快去看看，外面一大堆大法书，我拿了一本，你们也快去看看。我和 A 同修出来一看，一大堆的大法书籍在河边摆了一地，原来是一位拾荒的大爷捡到了这些书籍。由于这些书全都被河水浸泡过，拾荒的大爷正在晾晒。这时旁边不远处也聚集了一些常人，正在议论纷纷，说要报警之类的话。因为大家去了北京之后，除了我之外，同修们都被邪党迫害，非法劳教。母亲和几位同修还没回来，村里的环境很紧张。我想这些书一定是720之前总站发下来的，由于同修被迫害，家人害怕，所以把书丢在了河边，被这位拾荒的老头捡到。大法书籍如果被拾荒的老者拿走，肯定是卖钱，书也就会被毁掉。现在同修们都被邪恶抄家迫害，正需要大法书籍，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法书被毁掉。可是大白天周围又那么多人，哥哥又在家盯着我，我该怎么办呢？我开始在心里求师父帮助。不一会儿哥哥就走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发正念，于是我放下手中的衣服，坐在屋里盘腿大坐，立掌发正念，心中请师父加持，不准邪恶毁坏大法书籍，大法书只能在大法弟子手里，让村里观看的人马上离开，我要把大法书籍拿到家里来。大约过了一刻钟，发完正念，我走到门口向外看，门外一个人也没有，刚才在周围说说点点的那些人都不见了，只有拾荒的大爷正在往袋子里收拾大法书籍，看样子是要准备离开。于是我拿着拖布走到河边，一边冲洗拖布一边说，大爷，您装了那么多的书，现在国家正在管，如果遇到坏人可能会举报您，会给您带来麻烦，这样吧，您把这些书都给我吧，好不好？老大爷嗯了一声。我接着又说，这么多的书我拎不动，我家就在前边，我在前面走，您在后面帮我把书背过来，好不好？老大爷又答应了，他好像被我控制住了一样，我说什么他就答应什么，整个村子就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于是我俩一前一后来到了我家，我琢磨着自己手里没有钱，不能让他空着手走，就对他说，大爷，您看看院子里有什么能卖钱的东西，可以随便拿一些。他却说不用了，然后悄然地离开了这里。我在心里面谢谢师父，是师父加持弟子，保护住了大法书籍。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献给师尊的节日问候。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同修们陆陆续续建起了家庭资料点，大家都在走自己正实法的路，我和母亲也不例外。在师父的安排和同修的帮助下，我们也开了一朵小花，供给附近同修信经文、明慧周刊与真相资料等。明慧网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的网站，记得刚刚学会上明慧网时，就像修炼人找到了家的感觉，心中充满喜悦。那时正赶上中国新年，我和母亲看到明慧网上发表的全世界大法弟子献给师尊的一篇篇贺词，一张张贺卡，张张代表着弟子们对师尊的感恩与思念，传颂着大法弟子的心声， 催人精进，震慑着邪恶。那时我就下定决心，自己一定要学会制作贺卡献给师尊，亲自问候一句师父新年好。有了这个愿望，我开始在常人网站上下载编辑图片的 PS 软件，并且下载了许多制作贺卡的笔刷。对于软件上的每个按钮逐个推敲，不长时间就掌握了基本操作功能。其实我对电脑一窍不通，别看我是80后，却从来没有摸过电脑。从小在农村长大，性格又内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知道每天下地干活，对这些现代化的东西根本不懂。是师父看我有这样的愿望，打开了我的智慧，让我学会了这些高科技。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开始着手制作贺卡。我从网上下载了两张图片，一张是竹子，一张是莲花，然后用 PS 软件将两张图片合并成一张，竹子在旁边，莲花放中间，在图片的正上方用黄色字体恭恭敬敬地写上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生日快乐，然后发给了明慧编辑部。在世界法轮大法日那天，我看到自己制作的贺卡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心里那个高兴啊，不是为了别的，是十多年的感恩终于可以亲自问候师尊一句师父您好，师父辛苦了。从那以后，每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中秋节、元旦和新年，我都会代表本地区大法弟子制作一些贺卡，分别发给明慧网，愿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能够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打语音电话讲真相，用手机劝三退。2010年新年之际，同修给我和母亲配置了几部语音真相手机，并教我学会了怎样给手机修改串号以及相关的安全注意事项。从天地行网站，我下载了语音编辑器，学会了编辑真相语音。从此，我和母亲又多了一个讲真相的项目。拨打真相语音电话，快捷方便，不分地区，可以使不同阶层的人都听到大法的福音。我和母亲拨打的是外地号码，有时在地里干活打，有时开车出去打，有时晚上打，有时上午打，有时下午打，没有固定模式，这样安全系数要高一些。后来我们又有了智能手机，这对于我们讲真相来说真是如虎添翼。我编辑的真相语音有一个半小时，开头是三退保平安，然后是自焚真相，接着是中共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真相，最后是歌曲《法轮大法好》、《山歌》、《思故国》。接听语音电话的人，有听完一个语音就挂断的，有的听20多分钟、30多分钟、50多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的，也有听完一遍接着听第二遍的。看到众生渴望听到大法的真相福音，我和母亲就把先前首播的天宇手机用来直接打电话劝三退，救度众生。第一次拿起手机直接劝退，心情非常紧张。开始我试着拨打了一个听完真相语音的手机号码，对方接听了来电。我问道，朋友，请问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听过。我又问道，那么您是党员吗？他说是。我说，那我给您取一个化名，帮您退出您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祝您好人一生平安好吗？他说好。于是我给他取个化名，办理了三退。放下手机，我心里非常高兴，没想到几句话就救了一个生命。手机讲真相真是太好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看到我有救人的这颗心在加持弟子，自己只是动动手动动嘴，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有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渐渐的心中没有了紧张感，内心也越来越慈悲祥和，想起真相来效果也就更好一些。一次打通了一个手机号码，接听的是一个小伙子，我问他，朋友，请问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没想到他却反问了我一句，保什么平安？ 我和女朋友都要分手了，你能保我女朋友不和我分手吗？我一听，所答非所问，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他又追问了一句刚才说的话，我赶紧冷静下来，请师父加持弟子一定要救了这个生命。我说，朋友，现在社会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不知道你和你的女朋友是不是真心交往，你叫我怎么回答你呢？他说，是真心的，我们俩相处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和我分手。我回答道，朋友，你听我说，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在古代男女婚嫁是要拜父母拜天地的，也就是要得到天地的认可，而西方人也要在教堂举行婚礼，要得到神的认可，男女之间不能只讲一个情字，还要讲恩的，是夫妻之恩。女人一旦决定要嫁给男人，就要把自己的一生给了男人，男人就要照顾女人一辈子，而女人也要用自己的一生体贴照顾男人，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可是自从中共协党执政以来，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什么一夜情乱七八糟等等都出来了，现在的人们已经不懂得这些了。他说，你说的真好，我知道了。我说，你是党员吗？他说不是。我又问，你是团员吗？他说是。我说，那好，我给你取一个化名，帮你退出团员少先队组织，祝你一生平安幸福，好吗？他说好。最后我说，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您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对方愉快地答应了，我心中感谢师父的加持，使这个生命得救。又有一次拨通了一个手机号码，听声音接听手机的是一位30-40岁的年轻人。我问道，朋友，请问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连连回答，听过听过，我还捡到过你们的人放在楼道里的资料，我都看了。我问他，那您是党员吗？他说是。我又问，那您退出来了吗？他回答说没有。接着他反问道，咱们是什么组织？我退出来之后上哪儿去找你们？我一听，心里一想，他肯定没听过大法弟子面对面讲真相。我对他说，朋友，咱们不是什么组织，我们只是告诉您，老天要灭中共，因为共产党坏事干得太多了，害死8000万中国同胞，现在又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那么我们这些加入过党团队组织的人，在天灭中共之时就会受到他的牵连，所以要您退出来，为自己选择一份平安的保障。我可以帮助您退出来，我给您取一个化名叫幸福，退出您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好吗？他应允了一下说道，幸福这个名字太一般了。我说，那您给自己取一个化名好吗？他想了一会儿说，那就叫清怀吧，清白的清，胸怀的怀。我说好，就叫清怀，我记下了。也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您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再见。通过这次手机劝三退，我体悟到，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哪一个环节都很主要。我们无论是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还是拨打真相语音，或是用手机直接劝退，都很重要，都是在救度众生。因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只要我们能够互相配合，互相圆融，就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这是修炼过程中的一些亲身经历，虽然我悟不到什么高深的法理，但是我相信只要弟子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就绝对错不了。修炼中自己走了许多弯路，让师父操了很多心，还有很多的人心没去，显示心、色欲心、正视自我的心，还有求安逸心。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把这些心都去掉，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虽然我们这些乡下人连师父的面儿都没有见过，请师父放心，我们一样会在大法中一修到底，一路跟着师父走。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Thank you.